那么关于中国经济，我想现在有一个共同的词儿，一个共识，就是下行。中国经济下行是一个共识，从上到下，从总书记、总理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在谈下行，而且现在的口径是下行压力在不断的加大。现在关于下行，我想主要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2018年到目前为止这个经济下行，下行到什么幅度？官方有数据，世界各国很多研究机构关心中国经济也有数据，我想国内的很多研究机构也有数据，但是大家没有一个共识，究竟是6以下还是5以下还是4以下还是官方数据说的 6.6， 大家每个人都可以去争论，这不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重点。那么第二个问题，我觉得是需要回答，为什么出现了2018年出现了如此大的下行压力？有没有，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我想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三个问题是怎么办？经济下行到2019年，我想仍然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关键词儿。股市的春天能不能会来呢？如果经济继续下行，股市怎么可能有春天呢？股市的寒冬将持续下去，甚至不排除跌破2000点。所以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我们要弄清楚经济下行的原因在哪里，究竟是什么造成了2018年经济的下行，2019年我们有望遏制这种态势，扭转这种局面吗？那么我首先试图回答一下为什么下行。首先我想短期的，我认为2018年的经济下行有四个原因，这是短期的原因，四个原因，有三个是国内，有一个是国外。国内是哪三个原因呢？刚才水皮和叶檀，包括前面的张松都谈到，国内的三个原因是什么？第一个是我们金融去杠杆、防风险、严监管、去杠杆的政策，很多企业面临资金链的问题，很多企业资金链断裂。当然我们的央行行长、一杠行长在去年的10月份新华社、人民日报的联合采访明确说了，公开说了，我们的去杠杆的政策考虑的不周，执行有偏离，去杠杆的效应叠加造成了很多企业融资困难，资金链出现问题。但是大家想过没有，这是主要原因吗？虽然央行行长明确这么讲，但是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说这就是我们金融风险的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不是啊。为什么我们的企业杠杆这么高，负债这么高？我们过去这么多年，我不用说五年，过去十年以来，中国这些企业高速扩张，资产扩张，负债扩张，靠什么扩张呢？是靠你的技术扩张的吗？是靠你的内生的增长动力扩张的吗？是靠你的利润、靠你的自有资金扩张的吗？当然不是。靠什么？靠银行借钱，靠发债，靠引资银行。中国的债务规模的恶性的膨胀，膨胀到什么程度？我估计今天没有一个人说得清楚。很遗憾，我作为一个经济学者，而且我在银行工作那么多年，我都说不清楚。前不久网上传中金公司的老总啊，朱云来先生，就是我们前总理的儿子，大公子，我想他也不会随便讲话的。按照他的口径，中国现在的总债务已经突破600万亿，他是怎么统计出来的我不知道，而且我有一次还问过他，他也没有解释清楚，但是他一直这么说，他不是第一次这么说，他多次这么说。他的结论很清楚，他说像中国这样上上下下政府公司个人全部都通过债务的泡沫，通过杠杆来扩张，这样的经济模式能持续下去吗？如果能持续下去，那叫天理不容。我们很多企业通过债务的凶猛的扩张、疯狂的扩张，报表很好看呢，资产快速扩张，几百亿、几千亿、几万亿，请问赚钱吗？ 刚才水皮和叶檀提到股市，我下面会谈到股市。今天水皮谈得很好，为什么中国的股市不行？都是证监会的责任吗？大家骂证监会，大家骂证监会。在美国股市里面有几个人股市不管是崩盘也好，不管是股市不行，有几个人骂 SEC 的？其实中国股市一个最根本的麻烦是企业不赚钱。我前不久碰到那个江苏的苏宁银行那个董事长黄金岛，这是我们多年的朋友，在一个座谈会上讲，他说我在苏宁在江苏已经工作这么多年，他说我非常吃惊的发现，江苏是全国经济是第一大省还是第二大省，说净利润超过10亿人民币的企业找不到几家，凤毛麟角。他说我简直太吃惊了，10亿人民币算个什么呀，净利润。请问在座的朋友，你们今天在中国的 A 股里面，你能找到多少个实实在在的每年净利润能达到10亿人民币的企业？你能找到几个？所以第二个根本的问题就是中国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去年光这一年跌掉 30%， 水平是吧，跌幅 30%， 市值缩水7万多亿。如果按过去10年算，我是研究金融史的，我看了一下中国的这个14万亿啊，中国这个过去10年的股市下跌啊，和1929年美国华尔街股市崩盘以后的10年有的一比，不就是绝大多数股票都被腰斩吗？1000多家是2000多家，跌去 70%， 还有多少跌去 80%， 多少跌去 90%， 你看看1929年股市崩盘以后10年不过如此啊。那这个背后的原因我们再说，这是第二大原因。但是呢，对于2018年的经济下行，这两个原因虽然很重要，但还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第三个是什么？就去年我们出现了稀奇古怪的各种杂音，小米私有制。先是我们人大的周大教授，以前我在人大上课的时候还上过他的课，80多岁的突然跳出来要消灭私有制，紧接着是环球时报的胡大总编说不着急，先暂时别消灭，以后再慢慢消灭。紧接着是吴小平站出来说，你们民营企业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该退场了，走人吧，走人走人。当然还有更多的噪音我就不说了，民营企业家的信心遭受重创。我觉得这是造成2008年的经济下行最重要最要命的原因。中央最高层幸亏算是发现了，10月1号召开座谈会，再一次给企业家吃下定心丸。一个外部原因就是中美贸易，中美的贸易战，中美的贸易摩擦，这可以讲是一个黑天鹅。去年3月23号特朗普在白宫公布3.1调查结果，其实当时中国没有多少人认识到这个贸易战对中国有巨大影响。我读了很多文章，3月23号以后差不多中国人都变成了贸易的专家。过去我们学经济学的时候觉得这个贸易理论不是那么简单，还挺复杂的是吧，用几何用数学的推来推去。中美贸易战一爆发，你发现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成了贸易专家，无数的文章，但是我读了只有一篇文章，非常坦率的说，只有一篇文章我认为是分析的很到位而且是很中肯的，就是复旦大学的华明先生。复旦大学华明先生写过一篇文章，讲得非常清楚，中美两个国家如果出现贸易摩擦贸易纷争，谁受的损失更大，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失。但是我们当时很多人没有预计到啊。所以2018年的经济下行，这四个原因好像看起来都是黑天鹅似的，都是没有想到的。但是我想提醒今天在座的各位嘉宾思考一下，这四个原因背后深层次的根源在哪里。我当然没有时间，我也不好跟大家深入剖析这个背后的原因。你看起来好像是短期的， 但实际上是长期的，背后的根源是长期的，所以中国经济下行它有它长期的因素，不过是我们看起来2018年这些短期的因素把它叠加起来。好，那回答这个问题以后，那就紧接着就问怎么办。2019年前面讲的造成2018年下行的这四大因素，或者说这四个力量还在不在呢？民营企业家的信心遭受重创，现在有复苏吗？有恢复吗？总书记吃了定心丸，这个药吃的怎么样？现在这个疗伤疗的怎么样？我和江浙的企业家接触的还是比较多的，珠三角的企业家接触的比较多，我感觉现在最多恢复了 30%。 这个康复是要有过程的呀。我想光靠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一些讲话就能够把这个伤疗好，没有这么简单。物理学的定律早就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事物是不可逆的，一旦你把这个杯子打破了，你想把这个杯子复原，那是非常非常难的，这叫事物是不可逆啊。啊，两个人谈恋爱，你把我的心伤了，然后还想再回到以前那个状态，不是那么容易的，是吗？我想这是人生最普通的道理。其实我们今天整个国家来讲，就应该深刻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在2018年会出现这样的杂音，它的深刻的社会背景在哪里？改革开放40年取得这么样的成就，它的最重要的历史经验是什么？改革开放40年我们取得伟大历史成就，最重要的历史经验不就是让企业家发展吗？不就是解除枷锁，让企业家能够自由发挥吗？刚才水碧提到的华为的任正非、阿里巴巴、腾讯这些企业，哪一个企业是省委书记规划出来的？是总书记总理规划出来的？深圳这么多创新的企业，你问问我，我在深圳工作过，我对深圳非常熟悉，你问问深圳的历任市委书记、历任市长、广东省的历任书记、历任省长，有哪一个他们规划过华为？有哪一个想到过腾讯会成为亚洲市值最大的公司，会搞出个微信？我在国资委讲过，我讲的非常直率，讲了他们非常不开心。我说你们讲国有企业做大做强，我说你们做大是很容易的，是吧？刚才是叶檀提到的，是吧？武钢和宝钢合一啊，行政命令你们两个合并不就做大了吗？但是我说你们要做强，我看几乎不可能。三大电信公司，中移动、中联通、中电信，是吧？还有什么网通，那当年多么强大呀，可以毫不夸张，像腾讯这一家公司把他们全部干垮了吗？今天这几家电信公司其实不需要的，你还需要吗？所以我想这是我们2019年第一个问题能不能解决。我想解决了 30%， 我希望能解决 50%。 好，那2019年只算有点希望。第二件事，金融的去杠杆，那么现在国家加大力度，10月19号20号以后这几个月连续出台各种政策，什么三支箭啊，什么125啊，各种政策出台，我相信也能起一定作用，也能起一定作用。这个作用我想能起一半。宣布的这个三支箭也好，125也好，不能全部发挥作用。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的政策的执行过程里面有所谓的长梗阻，根本执行不下去啊。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么多年的债务的高速扩张，快速的加杠杆，客观来说啊，相当一些企业现在已经陷入了叫所谓的资产负债表的困境，叫资产负债表衰退。什么意思？虽然监管部门出台这么优惠的政策，什么125什么三支箭，但是很多民营企业其实已经没有能力再去融资再去投资。所以第二项政策，第一项政策我认为起作用，30到50这个疗伤啊。 第二项政策也许能够50到70，第三项就是股市能不能起来，这是水皮夜谈你们研究的重点。我不怎么研究股市，但是我在想中国的股市的核心问题到底在哪里？是监管政策出问题吗？是应该骂证监会骂刘主席吗？刚才水皮说了很多数据啊，我经常喜欢引用的一个数据，2018年的上市公司全部利润的数据还没出来是吧？2017年上市公司全部利润3.3万亿，上市的这40几家银行加上上市的房地产公司，就这两个板块拿走全部利润的2/3，其他那些公司有什么利润可赚？我很同意刚才水平说的，很多上市公司的利润还是造出来的，全部都是应收账款。那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中国的股市要出现大牛市，我真不知道这个大牛市从哪里来，这我就真不懂了。有人说美国的资本市场，美国过去10年牛市，从2008年金融海啸以后，从6100多点最高涨到26000多点啊，涨了4-5倍。但是大家看一看，美国最赚钱的公司基本都是高科技制造业的公司为主体，中国呢？中国最赚钱的公司第一名，中国烟草总公司。我刚才出去上洗手间，还有几位朋友躲在洗手间抽烟，感谢你们为国家做贡献。第二名是谁呢？工商银行。我们1444家创业板、中小板的上市公司的全部利润加起来，比不上一个半工商银行，我就不明白。我想这个问题，叶檀和水平你们可以回答。我就不明白这样的一个利润结构怎么可能有牛市？靠炒作啊，靠消息啊，靠忽悠啊。所以我想这个要素2018年、2019年，我仍然是非常的谨慎，甚至可以讲悲观。那么第四个因素呢？第四个因素就是中美贸易战，这是好消息。我想中美贸易战在3月1号以前应该能够达成协议，这个协议的基本框架媒体都已经有过公布，这个我就不细说了。总之这是一件好事，美国至少会答应不再追加新的关税，我想这是一个基本的条件。至于会不会把以前加的关税取消掉，那个2500亿不是分别都加了关税，是不是会取消掉？那现在好像还没有确定的结论，我们希望它能够取消，但是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据我了解的情况。但是起码他答应不再追加关税，这就是好事。所以这四个因素加起来，2019年的经济形势，我的结论是什么？2019年从经济的增速来讲，从2018年的基础上，我想可能要好一些。到底好多少？好多少？我很难判断。官方说可能是 6.2、6.3， 有的说是 6% 到 6.5， 还有说是 6% 以下，总之各种说法都有，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都是猜。都是说理，所以我有时讨论，我说为什么经济学家要做推测？我是不相信经济学家能做预测的，这不是我今天这么说的，我一直是这么说的。因为我的经济学告诉我们，经济学是根本没有办法预测这个世界的。经济学家说自己能够预测世界，既是高估自己，也是作茧自缚。经济学家经常打自己的脸的。但是为什么要个预测呢？因为大家需要一个预测。就像你到庙里面去算命，那个算命先生一定会给你一个答案，这个答案是对是错不重要，因为你要一个答案我就给你一个答案，至于是对是错跟我没关系，你把那个答案拿过去。我现在告诉你是 6.2， 最终到底是 6.2 是 6.0 6.1 跟我没关系，因为经济本质上是没有办法预测的，没有办法预测的，黑天鹅的事件可以天天出现。所以我认为 前面这四个因素大家仔细分析，可能今年的情况，我只能这么说，比2018年的情况可能会有所好转，但是我必须要加一个但是，我们在分析中国经济的时候，我认为我们还有几个重大的灰犀牛和黑天鹅，我们可能还没有考虑到。灰犀牛有几个非常非常严重的灰犀牛，我就说一个，刚才叶檀说的房地产，房地产会不会成为中国在2019年2010年的灰犀牛，我不展开去说，值得我们高度的重视，值得我们高度的重视。对于个别城市，对于人口仍然在流入的城市，也许房价能够稳定住，也许房价能够稳定住，不会出现大幅下跌。但是中国有几个城市仍然存在人口的大幅度的流入，现在中国老百姓的财富，官方数据都已经这么讲，80%已经是房地产，房地产的市值已经65万亿美元。65万亿什么概念呢？65万亿美元什么概念呢？相当于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 GDP 总和，美国加上全部欧洲加上日本，还不到65万亿美元。我不知道上海现在房租的收益率多少，全国的平均的收益率不到 2%。 更重要的是，我在经常问一个问题，我也看了很多报告，未来房地产的真正的需求到底来自哪里？来自哪里？我想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今天不去展开去说。我谈到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时候，我通常会用两个词儿，我在形容这种可能性。我只说这种可能性，我不愿意让大家说我是乌鸦嘴。我用两个词儿什么呢？这是也是金融学的两个词儿，一个词儿叫集体性的幻觉。什么叫集体性的幻觉呢？就是当一个东西价格在上涨的时候，当人们希望它上涨的时候，你会找出10000个理由，找出1亿个理由，你解释它一定会上涨，一定会上涨。这叫集体性的幻觉。当年日本就这样啊。这个水平你不知道你买过一本书没有，是吧？当年日本股市火爆的时候，涨到35000点的时候，有一个日本的股票分析师，也是个经济学者，写一本书叫做《日经指数100000点》。这个书在出版社在印刷厂还没出来的时候，日经股市指数最高涨了39000点，轰然垮下。那么现在大家知道经过这么多年日经指数多少，这个人找了无数个理由证明日经指数马上要突破100000点。当年日本的房地产也是同样的格局。所以我在想，我们今天在分析中国的经济，我最后的结论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再展开去说这些事情，我想我们今天分析中国经济，我们既要看到短期的这些可以确定的因素和不可确定的因素，我们更要防止我们陷入一种这种所谓的叫集体性的幻觉，自我安慰。2018年大家今天看一看，2017年年底2018年年初各大机构的首席，各大机构发布的报告，大家现在拿出来看一看，和全年的结果对比怎么样。我想2018年这一年足以告诉我们，我们没有能力，没有任何经济学者有能力说在预测股市，更不用说预测个股，如果你能预测对，那纯粹是碰运气，和抽签差不多。但是我们看到中国经济长期的问题，我觉得我们的眼光应该放到中国经济的长期的问题。我前面讲的这四个问题还是短期的问题，更长期的问题是刚才水皮提到的，中国的企业家也好，中国的投资者也好， 什么时候能够把你的注意力，什么时候能够把你的精力能够放到真正创造价值、创造财富上面来。我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前不久和国内顶级的一些 VC、PE 投资者，好多都是校友、同事，大家在一起聊天，他们都讲说现在也进入投资的冬天了，找不到多少投资机会了。我就跟他们开玩笑说，我说你们所说的投资机会估计是很少了，因为什么呢？你们心目中的投资机会是今天投下去，半年以后最好估值变5倍，一年以后变10倍，两年以后变成100倍，然后马上上市套现。这样的投资机会在中国估计没有了，或者很少。但是我在想，刚才水皮盛赞华为，华为为什么是华为？如果华为当年引进财务投资者，引进那些想把估值半年做到10倍的财务投资者，如果当年华为急于要上市套现，如果华为去炒房地产，如果华为去炒股票、炒期货、去参股金融公司，他有今天的华为吗？叶檀提到光刻机，中国为什么造不了光刻机啊？光刻机的公司的人公开的跟我们中国的顶级专家讲说，我们可以把图纸都交给你们，你们也做不出来，你们永远也做不出来。为什么说的这么气人？为什么？他说我就告诉一条，光刻机里面有一个核心部件，就是那个镜片。这个镜片全世界只有一家公司可以做，就是德国的蔡司。这个公司的3代人就磨这一个镜片。中国人有这，中国人现在要求的是，我的市值马上翻10倍，翻100倍，我的身家在一年之内要翻10倍，翻100倍，所以只好玩杠杆，只好玩债务，只好玩金融。但是亲爱的朋友们，玩杠杆、玩债务、玩金融，最终是建立在沙漠上的海市蜃楼，很快要全面崩塌。这个崩塌就是明斯基时刻。什么叫明斯基时刻？我在这里提醒各位，中国，这是周小川行长警告的啊，中国是完全有可能出现明斯基时刻的，不是我警告的，周小川行长多次警告，而且在人大会分组讨论会上就警告过。什么叫明斯基时刻？就是突然有一刻大家意识到你所购买的资产可能都会变得一钱不值，你会疯狂的逃走。我们所有的金融是建立在对资产的信心、对机构的信心之上。当有一天突然人们对所有的金融产品、对什么股票、对房地产、对什么基金、对一切都失去信心，对银行、对基金公司、证券公司、对所有的都一切失去信心的时候，全部要夺门而出。夺门而出的时候，没有一个人逃得出去，这叫明斯基时刻。所以为什么中央把防范金融风险仍然列为2019年的3大攻坚战之首，是担心出现明斯基时刻。但是大家不要忘记，2015年股市崩盘就曾经出现过小规模的明斯基时刻。我衷心希望在2019年大家首先管理好自己的风险。谢谢各位。